是的，说非常高兴今天五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要成为神国的子民，也会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哦。那等一下我们会请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下受洗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就不会详细的解释今天这段经文，我只会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从前其实也是远离神，不认识神的，我们都不是生来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我们对将来其实没有什么憧憬，对来生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把握。可是我们现在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可以成为这个跟圣徒同国，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这个重点是我们今天要 focus 的，那这个重点其实就从下面的经文引用的，那我就不把经文再读了。那我想要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因为以前我们是以色列国民之外嘛，现在算成他们中间的人了，所以我想带大家先了解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自我认知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如何影响他们整个的群体，然后呢就转化应用到我们这些如今跟圣徒同国，算为以色列国民之内，是属于神家中的人。我们从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转化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一方面我是要劝勉今天受洗的五位受洗者，那另外我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什么是那个犹太人的核心的信念，是足以支撑他们呢走过几百年来一个又一个的帝国的宰制。我们知道他们被巴比伦灭了以后呢，又经过了波斯帝国，又经过了希腊，又经过了罗马，他们几百年在这个不同的帝国的宰制之下，为什么这个民族没有消失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消失在洪流当中？现在你找不到以东人啊，谁是以东人？你找不到的。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好像仍然的存在？这个族群为什么仍然存在呢？神学家说呢，最关键的就是他们的一神论信仰以及拣选，就一神论以及拣选论，对他们来说是支撑他们走过这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那或者说呢，就是一神一民族，犹太人相信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创造了整个世界，而且到如今仍然活跃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持续掌管这个世界，他是一切存有的创造者，而且他现在还是跟他创造的万物是保持一个密切的互动动态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神他为了广大的世界全世界的救赎，他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特别的子民，然后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行动，要拯救而且医治这个世界，最终要带来圣经作者所说的那个新的创造。就是以色列人他有这样子一神一民族的这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其实是透过一段的历史所确认下来，而不是透过一个古老的传说或者是透过一些哲学的探究来确认的，是一段他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使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那个历史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族因为饥荒下到埃及成为奴隶，然后呢戏剧性的得到了拯救，领受了律法，又从神那边获赐他们的土地，去到了那个迦南地，然后经过这个从埃及被带领出来，经过旷野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些事件的人呢，他们就借着不断的讲述这个故事来解释他们自己是谁，而且这个故事也塑造了他们往后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无论是压迫，无论是苦难，无论是被掳，甚至他们近乎要灭族了，可是属于亚伯拉罕一族的人哦，他们在各式样的状况当中，他们总是会回顾那个出埃及的故事，然后重新发现他们是谁，他们的神是谁，然后他们就会祈求神再一次对他们施行伟大的拯救行动， 就是一开始那个出埃及的那个拯救行动。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具有支配力的故事，在他们的礼仪，在他们的节期，他们就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不断地重述这个故事，他们借着歌唱，他们借着祈祷，他们借着不断地讲述，他们借着过一些节日来不断地活现这个故事，帮助他们不断地去确认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让他们扎根于神过去的拯救行动，以至于他们扎根在神过去的拯救行动来面对现在遇到的困难，他们就祈求神在此刻仍然帮助他们，仍然拯救他们，而且他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他们盼望神最终会借着一位好像人子一样的中介人物，使他们整个族群至终摆脱所有的奴隶，彻底转化以色列人的命运还有未来，而且要借着这个转化的以色列，神有一天要转化整个世界。这个就是以色列族群他们那个一神一民族的那个信念，使他们延续了上千年，就算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族群没有消失掉。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像人子的中介人物，他是那个以色列的代表，他就是神应许那个要使万国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就除去了两方面的冤仇，然后他成就了两方面的和好。我再说一次，借着十字架，耶稣他废掉了两方面的冤仇，然后呢成就了两方面的和好。我要请大家一起同读这段经文，然后你想想是哪两方面的冤仇被废掉了，哪两方面建立了和好。好，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好，他说借着自己的身体，说借着十字架，意思就是借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的身体被钉上十字架， OK， 成就了，或者先说废掉哪两方面的冤仇。哎，我帮你们标出来了，两下， 对什么叫两，哪两个部分啊？原来就是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他们就把非犹太人叫做外邦人， OK， 所以原来犹太人呢，外邦人是什么，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们是两下之间是有冤仇的，现在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就废掉了这个冤仇。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冤仇啊？对，神跟人之间的冤仇，因为人犯了罪，人背逆神，人得罪神，人亵渎神，所以呢神跟人中间也有冤仇，但借着十字架神跟人中间的冤仇也废掉了，所以他废掉了犹太人外邦人的冤仇，废掉了所有的人跟神之间的冤仇，然后他成就了什么，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好，成就了和睦。哪两方面的和睦？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不回答我，废掉了那个冤仇就成就了那个和睦，所以他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然后呢使神跟人和好。所以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一横一竖，一横就代表什么，人跟人之间平行的，人跟人之间和好了，那一竖呢，对，神跟人中间和好。你们实在太聪明了，这么简单都不断的回答出来，经过我这么多的暗示啊，然后呢你知道因为这样，因为十字架，所以从此以后不再是一神一民族，而是一神一新人。而且这个新人不是指着一个新人，而是一个新人类。这个新哦，不是时间上的新， 好，就是时间上的心境啊，最近买了新车，买了新房，那个时间上的新盖的新做的，不是这样子。这个新的意思呢，是本质上的新，就是说神创造一个新人类，这个新人类是前所未见，是属于一个新的种类，是具有新的本质。这个新人类是什么？我看给你们的暗示还不够多。这个新人类就是教会，教会跨越了不同的种族、语言、肤色、阶级、性别、年龄，跨越了，也就是说包含了，教会包含了不同的种族、语言、肤色、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如今都可以在基督里归为一体。所以如果你去外国旅游的话，然后你有机会参加当地的崇拜，在这个时候你去，你就会发现他们也在唱普世欢腾。就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参加基督教会的崇拜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呢，虽然你跟他们的种族、语言、肤色不同，但是呢都是基督家里的人，你就会有那一份亲。你有经历过吗？没有经历过的话，下次如果你们外出旅游遇到礼拜天，找当地的教会你去聚会，你会有这种感受。当他们知道你也是主内受洗的基督徒，他会觉得哇，他好像看到家人一样。这个新的人类是基督的十字架所创造出来的。我们如今呢，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都属于这个新人类，我们都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为一个新族群。所以基督徒对教会的归属感其实应该要超过以色列对他们自己民族的那种归属感。也就是说，我们对教会的归属感要超过我们是华人的那种民族的归属感。我们在这个当中，然后我们英文堂现在 Anchor 的牧师常问我说， Pastor Chen，我实在很好奇哦，你们这个国语堂有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到底怎么样能够不吵架？然后呢，前几年呢又有香港的事情，你们粤语堂、国语堂怎么能够在一个建筑物里面一起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个属于这个新人类的那个归属感，那个优先次序更胜过我们原来任何的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那个区隔。台湾来的，中国来的，东南亚来的，香港来的，超过了不同性别，超过了不同年龄，超过了不同教会阶层、不同经济阶层、不同社经阶层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类。而洗礼呢，就是要进入这个新人类的大家庭。而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同样是一个具有支配力的故事，就好像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整个以色列族群，为什么是以色列呢？因为那个出埃及事件。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那个十字架的事件，那个十字架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支配我们人生的故事。耶稣带来了新的出埃及，终极的出埃及。所以你注意到每一次的崇拜，教会在每一个教会的节期，我们一样的，我们借着诵读经文，我们借着唱诗，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不断的讲述，要一再的重述这个十字架的故事，就是我们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拯救的行动，同时在扎根在这个真实事件的救赎行动，我们也就跟神祈求主耶稣基督在此刻仍然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同时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就会彻底转化拯救整个世界。而同样的，如今神是借着教会在这世上做拯救的行动。 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所以我们点燃了第二根蜡烛。再过两个多礼拜会圣诞节，所以在下一周我们就会点燃这根粉红色的。然后呢是第四周，接下来我们是因为没有圣诞夜的崇拜，不然我们圣诞夜的崇拜就会点燃中间那根白色的蜡烛。每一年每一年我们过降临期，我们过圣诞节，我们就是要重复的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而且我们期待耶稣的再来。而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身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谁，而且就会塑造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人生的方向。好像今天最后的20节到22节说，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然后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各房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像一个人是一个房间，各房呢靠他联络的合适，一起成长，一起被建造，慢慢就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主里面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圣殿。当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临到我们，神的同在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然后我们到现在，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过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遇到的任何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任何的挑战，我们基于过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了他对我的爱，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所以我相信今日他能够拯救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撒旦，脱离一切的苦难。而且我展望当耶稣他要再来的时候，我要跟他一同的作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这是圣经的故事，这是我们成为这个新人类，这个新群体定义我们的那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故事啊，例如资本主义的故事，你赚的越多钱，你就是越成功的人，你就会越幸福，你是一个越有价值的人，你越有钱越有价值，这个是资本主义的故事。还有家族传统的故事，你的家是医生世家，所以你也必须要是医生，如果你不是医生，你就没有 你就好像丢了家族的脸。这是家族的故事，家族传统的故事，你要光宗耀祖就是你人生的目标，这个是家族传统的故事。有这个时代还有什么，还有星宿命运的故事，你出生的年份、日期还有时辰就决定了命运。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在看星座的、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看星座了，那是虚假的事情，不要再被捆绑，再被辖制了、啊、天秤座的人这个月你有财运，你还活在这种故事里面吗？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好多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资本主义的故事，传统家族的故事，星宿命运的故事，还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基督耶稣福音的故事。弟兄姐妹，我想要请问你哦，请问你活在哪一个故事当中？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事，应该是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应该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这个是我今天要对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所鼓励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提醒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谢谢圣灵的感动、呼召跟引导，使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好像受洗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新的一个族群，成为一个新人类的一员。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天父，我也向你祷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今天要受洗的每一位。主，让十字架的故事真的为我们整个人生定调，让圣经的整个宏大的叙事、哦、让我们是委身在其中。 主，让我们不要相信你，却还跟随世界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去生活。主，让我们个人的人生故事可以交轨，可以与你那个对整个世界的救赎故事可以完全的交轨衔接在一起。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谢谢主赐福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被真理建造，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成为上帝荣美的圣殿，有你居住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要受洗的人一个一个的上来做见证。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请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第一位 Sherry。对，当然当然，你就拿起来。OK， 我的麦克风关起来。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各位能来聆听我的受洗见证。我叫 Sherry。中文名叫谢蕊，我来自穆恩组。谢谢。我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没有信仰，他们的父母也在战争中艰难度日，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活下来就是唯一的信仰。我也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到大生活中也从来没有涉及到任何关于神和宗教的事情。我呢，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结婚，过着看似平稳的生活，直到了200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失去了生活中的方向，是我的第一段婚姻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遭遇了背叛，然后婚姻破裂了。这个经历给了我深深的创伤，也彻底击垮了我，让我觉得我被抛弃，无助，也没有盼望。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呢，我去看了医生，然后也依赖药物、酗酒，希望可以在任何方向找到一丝解脱。但这一切呢，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我的内心始终是空的。就这样，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将近4年的时间。我甚至怀疑幸福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是不是幸福是一个无法触及的一个现象。直到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那次是为了探访朋友。我本来对这次旅行根本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一生的这个转折点。我的朋友家呢是基督教家庭，他们一家人生活洋溢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平安和喜乐。有一天晚上，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家庭的查经和祷告的聚会。那天晚上他们就问我 Sherry，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上帝说的，虽然你还没有认识他，但他一定认识你。他这么一问吧，让我觉得特别好奇还有意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也没人问过我你想跟另外一个神说什么。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感受到幸福了，我不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那一刻我就哭了，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次我一想到这个经历，就是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流眼泪，然后好像我今天站在这样一样，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特别想有人跟我说，安慰我，支持我，然后跟我说，你没关系，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做得挺好的了，你很努力了，这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听完我说的话，我这个朋友们就为我祷告，他们祈求神让我明白他的爱，并在他里面找到平安和幸福。谢谢。那天晚上我其实没有马上说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很神奇的地方，也没有感觉到很神奇的改变，但是我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这个安慰，好像有一种声音告诉我，我不是孤单的。当然让我特别惊讶的是，一个月之后呢，我回到了北京，回到我家，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我们两个一见如故，相处了很快，短短的3个月时间我们就结婚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两个已经幸福地走过了15年的时间，我们也有了一个12岁的孩子，很可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改变。我的先生给了我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的这种安全感和宽容。但是我现在心里知道了，我的婚姻不仅仅是偶然的这个相遇，它应该是神对我的祝福。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神是真正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他也听到了我的祷告，也听到了我的朋友对我的祷告。从那次旅行开始，我就开始对信仰充满了渴望。我需要更多，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位神。但因为我们家庭的特殊的一些身份，在中国大陆我们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没有办法去加入教会。尽管如此呢，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神的寻找。从2014年开始，我们家庭就计划移居到美国来，希望能到这里找到信仰的归属。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差不多有8年到9年的时间吧，我们这个计划终于在2003年，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带着家里人一起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立即寻找能够让我更亲近神的地方。在这条路上，神让我遇到了许多关心我的好朋友，也让我走进了这个充满爱的教会，加入了牧恩小组，也认识了很多除了牧恩小组之外的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多的多的来自神的爱。而且我再次感受到了当初在我的朋友家里面感受到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也逐渐明白，神呢，他早已在我的人生中悄悄地工作了。他带领我从破碎中重新得到了力量，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今天我选择受洗，是为了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他让我从痛苦中得以医治，从迷茫中找到方向，也让我经历了他真实的爱与恩典。回顾过去的这些年，我看到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脚印，即便是在我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未来的日子，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交托在他的手里，跟随他的带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愿意信靠他。正如圣经哥林多书5章17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的受洗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感谢神让我成为新造的人，赐给我新的生命和盼望。谢谢神让大家来聆听我的受洗见证，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张华健，来自北京人义小组的。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史上只能信仰管理者，到最后呢我什么都不信了。现在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么日子过得也很平淡，养家糊口啊，照顾家人。这个2014年的时候，我来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个家庭呢，让我头一次看见他们吃饭前要进行祷告，这是让我特别感觉到很奇怪的一件事。后来他们跟他们家人相处这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他们是之间是互相的特别的喜乐，而且对我呢也是关照有加。后来让我感觉到呢没有陌生感，这个喜乐也充满他们一家三口。同时呢，我也有了一点点想法，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基督教。6月呢，我在好朋友托马斯徐的引领下呢，加入了这个国语堂的正常的活动，完了以后也加入了恩语小组。在这个期间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喜乐和最平安的日子。最大的惊奇呢，就是今天我受洗的日子，让我有了一个身在异国他乡呢，有了归属感。它是我今天最重要人生中的见证时刻。是主对我的恩典和眷顾。从此以后呢，我有了主的庇护，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恩典呢？就是得主，信主得保佑，信主得平安得喜乐。只有主能让我脱离凶和恶。那么恩义小组姐妹的 弟兄的照顾改变了我今后生活的目标和信念的方向。信主后呢，我觉得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小组兄弟姐妹这个敬仰上帝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在我没有主的依靠呢，就没有平安，也没有快乐，也没有喜乐。明白了，喜乐是永恒的，是生命的力量，而快乐是暂时的，只是一种享受。这是我最大的感受，信主以后。那么我就想说呢，就是信而受洗的，主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被定罪。谢谢主的守护，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天英，来自中国吉林长春。感谢神让我来到教会，感谢神让我认识大家。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我的母亲是一位很早的基督徒，她已过世很多年了。她在世的时候每周都去教会，但那时的我并没有走进教会。我只是从母亲言语交流之中知道一位主叫耶稣，并不了解，也并不相信。我的母亲经常让我跟她一起去教会敬拜，但我以事业忙推脱了。之后的几年下来，我发现我的母亲从教会回来总是笑容满面回家。慢慢的，我并不讨厌去教会的事。说来也惭愧，当时的我一直也没有去教会，但心中已经不厌烦，感谢主，母亲当年种下的种子果实结在我女儿身上，是我女儿带我走进教会，让我重新认识主耶稣。每当牧师讲起经文和分享的时候，我都感到浑身热血沸腾。那时的我感到主离我很近，让我的灵命有所生长。疫情期间我患上了焦虑症，每天用药物去治疗。通过我去上教会之后，内心开始平安喜乐，我知道这是神在我身上动工。这时我感到自己是神的儿女，我经历这么多年神也没有放弃我。感谢神是这样美好的上帝，有这样丰富的恩典。在这里我向你认罪，求你洁净，求你赦免，也求你加添，加添你更多你的善良，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爱，让我也能够越来越有你的样式生活。感谢主，也感谢台下的弟兄姐妹的聆听和鼓励，很高兴和大家成为肢体。感谢主，阿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与你们同在。我叫陈明前，来自四川乐山。2023年蒙神恩典，在国内段牧师的传道下，我第一次听到福音，并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在救主之前，我是一个不自信、爱抱怨、容易发怒的，这些性格呢问题让我不仅让我自己感到痛苦，也常常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信主后，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让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国内，我参加了一个家庭教会小组，名叫恩典小组。这是一个温暖的属灵家庭，兄弟姐妹彼此扶持相爱，让我感受到神的爱和同在。在聚会中，我们一起读圣经、祷告、分享信仰生活， 这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也学会了如何依靠他。如果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祷告，我们摆脱了，我逐渐摆脱了内心的抱怨和愤怒，变得更加有耐心，也开始用感恩的心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后来我来到了洛杉矶，来到了这个教会，神的奇妙的安排让我又加入了一个同样命名为恩典小组的教会小组。这样的巧合让我深信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在这里我感受到国内家庭教会最大的不同，在国内，在洛杉矶的教会，我可以正大光明的敬拜主，不用担心外界的打压和压迫。本教会的弟兄姊妹热情和真诚，彼此间的关爱让我更加体会到神国度的美好。信主后，我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更新。过去那充满负面情绪的我，因着神的爱和圣灵的工作，变得更加平和、感恩和有盼望。我深知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典，没有他，我的生命不会有这样的转变。感谢神让我分享这段见证，愿他的名因我的经历得着荣耀，也愿更多的人能认识这位改变生命的主，得享他平安与喜乐。谢谢，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们平安，我叫姜薇，我来自恩语小组。因为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见自己在做受洗见证，今天都没办法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在受洗前呢，其实我的人生信条就是靠自己，因为我的口头禅就是我多么幸运呀，我考上了大学，我多么幸运呀，我嫁了一个好老公，我多么幸运呀，我有两个儿子，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何等有才之人，拥有了这样幸福的生活。但是在人生的路上，我会觉得随着自己的经历，就比如说我跟父母，我想去孝顺他们，然后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我想让他们听我的话，去吃我想让他们吃的东西，去做我想让他们做的运动，但是他最终换来的都是一次一次的争吵。然后在我养孩子的路上，也遭遇了孩子青春期不听话的这种叛逆，然后在自己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好像不得不去服从领导啊，不得不去服从客户的要求啊，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很多就是很自我的东西。我越来越困惑，我说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条人生路上我是来干嘛来了？就是谁给了我一次这样的生命，让我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不知道。渐渐的我也会觉得我被生活折磨，我真的这么幸运吗？然后在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家庭里也正在经受着就是两国分隔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变故。那么在我想要真的是沉下心来想靠近主去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得到了答案。因为我得到了，就是不是我有多么的幸运，是在我生活接受磨难的时候，是神总想给我一些启发，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收到这个信号，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们生活上在经历着变迁，但是我用什么样的勇气来面对呢？是神给我的信心，让我坚定的今天站在这里去接受洗礼。在我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一共发生了两次很小的大幸运。就是在我在教会迎新的时候，9月8号那天，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刚好教会有迎新的活动，然后我动了念头要去做第一次的奉献。然后奉献了之后，我谁有没有说，但是在迎新活动上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居然获奖了。我从来没有就是经济上的这种获奖的幸运，就是没有意外之财的这种幸运过。然后那一次 我觉得我好意外，好惊喜。我想这只是一次偶然吧。结果呢，紧接着就迎来了第二次，是在我们十一月的时候，教会举办了园游会。然后那天我正在兴奋地跑步，在园游会的操场上买这个买那个，兴奋地跑步的时候，我听到了第一个中奖的人就是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无法再相信这是偶然。我觉得这就是神接受到了我的决心，然后给我鼓励，给我勇气，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去接受他的见证，让我从旧的生命中重新重生出来。那在我把我这一次的时候，在我经历了这两次所谓的偶然事件之后，我才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么的幸运。就是这种幸运不是由我发生的，是神的带领下让我感受到了外在的幸运。就是在我决定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是不可控的。在以前的那种自我里，我是觉得这怎么可能，一切都在难为我。但是在我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手里之后，我相信神早有预备，神早有安排。包括来到我们的教会，这就是神给我精神上最好的安排。我在教会里接受了恩与小组每一个人的帮助，从生活上到精神上。而且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在生活里生命中主导着工作着，而是我的天父在看顾带领。我只需要用前进的心等待他的指引，接受他的呼召就好了。因此我的整个人到今天为止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有任何的焦虑困惑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向他祷告求助。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那个答案，这份幸运就是主带给我的。在信主追随主的路上，我看见了我的新生命。感谢耶和华的预备，在让我在这里遇见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给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还有我的邻居们，感恩他们愿意来见证我的新生。谢谢。
谢谢我们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刚刚姜伟他分享他这个他太紧张了，他其实是说他来教会，刚好那天我们办教会的迎新会，他有一个感动，他就做了他第一次的奉献。结果后来呢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得奖了，然后呢参加园游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又做了奉献，然后呢抽奖又抽中了哈。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我想我们教会也没办法给什么太大的奖了，但是呢最关键是你体会经验到上帝。